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回到你们当中，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拜饼聚会，纪念我们的主。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来为我们的心领受神的话。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罪才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你的身体为我们的破碎，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感谢你设立这主餐，让我们经常的来纪念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显露的爱，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效法，成为我们来传扬的信息，好叫其他的人也能够因此而蒙福。我们谢谢你，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的在你跟前来领受你的话，求主你打开我们众人的心，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好叫我们在地上活着成就你那永恒的旨意。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求， Amen。 我们来看 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十四节我特别跟他 underline 在画了线，耶稣恼怒。那所以今天的信息呢，可以有两个题目啊，一个题目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天国的特质，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耶稣生气了。耶稣为什么生气了呢？今天的信息也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第十五节说，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哪里啊？不能进去神的国，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岂不是为了能够进去神的国吗？但是在这里竟然是说断不能进去，这是一个非常的坚决的绝对的一个的口吻，一个的说法哈，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一点都不模糊。我们不要想在这里做文章说可能可以进去，或者说仅仅进去，还是什么仅仅得救，我们这边说断不能进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的问题。若我们没有天国的特质，我们还属于天国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的问题。那耶稣在圣经里面被形容，他的心地是何等的柔和谦卑啊，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柔和谦卑的心。所以这里是对耶稣基督的形容啊。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柔的一个的人，耶稣不会生气的一个人。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在四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也有生气的时候哈。耶稣没有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而生气，彼得竟然在耶稣最孤单的时候的那一刻，被指控、被人家造谣、被人家污蔑、被人家控告的时候，多么想有人能够跟他站在一起，跟他说一句公道的话，但是呢， 却彼得非但没有这个时候站出来帮耶稣说话，反倒怎么样呢？否认耶稣，好像是在这个的啊，这个落井下石一样哈，还否认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个人，还否认了多少次？一次还不够，三次。当然，彼得是陷入一个软弱的时刻，害怕的时候，彼得也同样的软弱，所以才会否认啊。当彼得好好的时候，说他拍胸膛说：“就算众人都离你而去，我把彼得。”肯定不会啊，绝对不会离你而去，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呀、啊，在鸡叫以前啊，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都知道了，耶稣都知道我们的料啊，我们有多好，我们有多糟糕。所以当耶稣说：“我以永远的”，当圣经里面啊，耶和华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很好的时候才说的，是你整个人生。你的好和你的坏在他面前显露出来，那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所以永远的爱是长久的，不是你在高峰的时候，你很好的时候，你很爱主的时候，然后神说我爱你、那神也爱你，对。那当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的时候，这个永远包括了你的怎么样，这很像一个坐标图啊。有上有下，有上有下，所以你的低潮，你的高，你的低，神的爱没有改变。神，所以耶稣爱彼得，不会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而不爱他。所以耶稣没有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而生气。甚至耶稣有没有很深犹大的气啊？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在那天晚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一同坐席的时候，耶稣对于犹大说：“你要做的事，你就去做吧。”耶稣没有拦阻他，没有说你怎么可以出卖我？耶稣知道他要出卖，别人都不知道，其他的门徒都不知道。但是犹大要出卖主，已经跟大祭司那边已经讲好的说定了，甚至连钱那个价码都说好了。所以犹大知道，耶稣也知道，耶稣没有叫他，没有很伤心的、很难过的、很这样，你这个人，没有。耶稣说：“你要去做的事，你就去做吧。”这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若我们出卖我们的信仰，你以为主耶稣会拦阻你吗？耶稣不会拦阻你。耶稣会让你去做，当然不是说耶稣许可你，而是说给你 permission， 给你认同你，不是。但是耶稣不会拦阻你，若你要犯罪的话，他不会拦阻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警戒，一个提醒我们所以若我们要软弱，要犯罪，要出卖我们基督徒的立场，要出卖我们的主啊！在末日的时候的一个的现象就是卖主卖友，什么都价值市场化，都可以拿来卖的，什么都恐都谈条件的。而在外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没有收买不了的人。只是你出不出的达到他心目中的那个价嘛，那个 price tag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price tag 在外面的人的说法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price tag，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嘛。问题是你出不出得起他心中的价嘛？你出得起的话，你就可以收买了他所以耶稣没有因为犹大卖主而生气。但是圣经也的的确确记载了至少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件事情是耶稣是很生气很生气的。第一件就是洁净圣殿，对不对？耶稣两次洁净圣殿都同样的事情发生。耶稣到圣殿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圣殿非常变成一个市场，看到里面有做买卖的卖这些。那其实呢这是那些宗教领袖所谓的好意 好意，其实是当然也是为了利益啊。但是他们讲是用好意啊，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每年一年一次在逾越节的时候都要聚合在耶路撒冷啊，除非你真的没有能力啊，只要你有能力，你都要聚合在，无论你在哪里。在《使徒行传》记载，第二章面给我们记载，五旬节的那一天，有15个地区的犹太人，来自15个地区，有源自阿拉伯，大河那边啊，大河那边就是这个伊朗这个幼发拉底河呢，大河那边，那有来自什么？亚历山大，这是北非亚历山大来自罗马的来自15个地区，他们。那个时候是罗马的天下，所以罗马的天下的主要的15个城市的犹太人，或许可能还有其他地方，但是是城市比较主要的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那个门徒就说出，使徒说出他们的话来，那边是记载了15个地区，所以这些人每年一次，大老远怎么可以牵着他们要献祭的？牲畜不可能，那么路途那么遥远，对不对？可能在半途死掉了怎么办？半途崴拐到了跌倒歪了就不可以献了，因为献祭必须那个祭牲畜是必须是完好的才能够献，所以倘若在过程中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人可以跌倒，那个要献祭的那个畜生那个牛那个羊。不可以跌倒，不可以拐到，不可以受伤，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头疼。所以呢，就方便他们这些宗教领袖方面，就你们不用，你们只要把钱带来，你们来买，我就供应给你们。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service， 对不对？一个服务但是问题是他们在圣殿里面做这件事情，而这些祭司团体垄断这个事情来买必须要跟他们买，而且呢，用什么钱来买呢？必须要，为什么有 money changer 的呢？耶稣推翻那个兑换银钱的，那倘若是罗马的天下，他们都通用罗马的钱，凯撒的币，对不对？他们捐那么纳税都凯撒的币，所以他们有一次就来试探耶稣纳税给罗马可以不可以？耶稣就很知道他们的 trick 他们的那个的试探，所以耶稣就拿起一个钱币说：“这个是谁的像？这凯撒的像，这凯撒的币就归给他。”所以当时罗马的天下都用凯撒的币，明白吗？比如讲，整个新加坡都是用新币嘛。倘若整个新加坡都用新币，你为什么还需要换新币你都是有新币了，整个罗马都用罗马币了就是不用换了像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东南亚都是被日本占领的时候，都是用日本的那个他们印的那个钱他们说那个香蕉钱因为那边有一船的香蕉还是什么，所以都用。所以为什么何来的 money changer 呢？原来这些犹太人很会赚钱很会什么都 commercial 都贸易化他们设计一个Temple coin， 圣殿的币，圣殿币。所以你要奉献，你要换成，你要做买，在圣殿要奉献买卖的意思是这个献祭的东这个牛羊，你要用他们的钱这个钱他们自己制造的要多少就有多少，把你的凯撒币拿过来换成圣殿币。圣殿币是那个 cost 是什么？他们自己 print 的要多少就多少，而你的凯撒币，他们就换成是他们的 asset， 他们的资产，你的钱，你说用来奉献的，用来什么，都是他们给你的那个钱，所以这个买卖是何等大的利益，所以有 money changer 就是这样，有这个兑换钱财的。在圣殿外面没有兑换钱财的，只有税吏税吏是收税的 collect money tax collector， 没有 money changer， money changer 在圣殿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怎么样商业化了，非常的 把奉献的事情，什么都可以，连敬拜的事情都可以 commercialize， 都可以变成一个的商业化，一个的一门生意。所以这些犹太人很会赚啊，很会想，所以耶稣非常生气。啊，这个是针对谁？针对当时的宗教领袖。啊，所以耶稣洁净圣殿，啊，就把这些都赶走了。要不然人家觉得，耶稣你怎么不近人情？那些赶走这些的买啊，这个这方便大家献祭，这个买卖这个献祭的祭物啊，有钱人就买牛啊羊啊，没有钱的人就买鸽子啊，那些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 service 嘛？难道你要人家大老远牵着这个风啊，要献祭的牲畜来吗？不可能嘛！所以其实不是这个 service 不是真正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可以在圣殿外面买，让市场来做市场的事情，不要在 temple， 不要在圣殿里面来做市场的事情，让市场离开整个敬拜的，离开圣殿，啊，所以不要混在一起，啊，可以在圣殿外面，让生意人去做，不要啊，这些祭司们，你们专心要做的是。带领大家来敬拜神，啊，来献祭，献祭尤其是赎罪祭，要带领大家悔改，而不是让大家把这个事情变成乌烟瘴气啊！所以耶稣洁净圣殿，非常的生气，甚至用束腰的那个的啊，那个腰带来变成鞭子来鞭打哈，来赶走那些牲畜，推翻那个兑换银钱，耶稣很生气。第二个很生气的呢？就是今天的经文，耶稣生气了，恼怒，非常生气。有的翻译是非常生气，不是生气而已，是非常生气，恼怒，跟洁净圣殿的时候一样，恼怒啊！耶稣解这个是什么？是针对门徒。刚才那个洁净圣殿是针对宗教领袖啊，接下来虚伪的人、假冒为善的人。但第二个呢，是针对门徒。耶稣的门徒，耶稣也很生气。为什么耶稣很生气呢？因为他们拒绝了最靠近天国气质的人。耶稣，那么在我们的一生人的当中，一生人啊，一生80岁、90岁、100岁，你最靠近天国特质的那几年，就是1到5岁的那几年。就是那小时候，你越小的时候，你是越单纯。人越老，我们要单纯啊，但是我们应该单纯。所以我们无论多老，我们都要像孩子一样单纯。但不是像孩子一样幼稚。Okay? Childlike, not childish. 不是幼稚，是像孩子一样的单纯。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最单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那1岁到5岁，第二呢是5岁到10岁，第三呢就是10到10，啊，接下来就越来越不单纯了，越来越怎么样复杂了，越来越想很多了哈，越来越耶利米书这边形容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啊，就是。不是越来越单纯，乃是越来越复杂。而门徒拦阻孩子，正是耶稣，正是天堂所要的人那种的心啊。天堂要所有的人啊，但是最靠近天堂的那种的心，就是这个孩子啊。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做了梦，一个基督徒啊做了一个梦。啊，他就梦见自己，哎，飘飘然，飘飘飘飘飘，哎，飘到天上去耶，啊，但是又很像，不是离得很远，啊，他往下看的时候，看见教会正在聚会，一个教堂正在聚会，然后呢，他看下去的时候，啊，那个讲啊，那个领师啊，很努力的在领，大家也唱得很努力的在唱，然后后来讲员起来，哇，也很用心的来讲道啊，甚至哇，很激动，很 charismatic 啊，哇，很有那种的，很情绪的哈， 很很，但是呢，在天堂他在天堂看下去的时候，很戏剧化。但是呢，大家都很投入，很激烈，感情挺那种从他的脸上的表现啊。但是呢，在天上就一点都听不到，很安静。然后忽然间，他这个人他在想哦，或许天上就是这样吧，很安静的哈。然后地上无论你们多么投入，唱得多么大声，都是很安静。那忽然间呢，听到一个小女孩的一个祷告的声音，亲爱的主耶稣啊，这样子祷告。哎，他就看一下，原来是坐在后排的有一个小女孩，她在做一个祷告，安安静静的祷告。因为他今天早上他做了一件事，没有听妈妈的话，做了一件事，内心很难过，他在后面在祷告，但是却在天上却很清楚，很小的声音，但是很清楚啊的一个的声音，就好像在你的耳边跟你讲，很小的声音，但是很清楚啊，所以听得一清二楚。他就很奇怪，为什么下面的人唱歌我听不见，讲道我也听不见，但是一个小女孩的祷告我却听得见。忽然间发现到有一个天使在他旁边，他就问那个天使，为什么他们聚会我听不见，那个小女孩在会所会堂在同一个聚会里面，但是她的祷告却在天上却听得见。那个天使说，因为那个小女孩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因为那个小女孩很单纯很真实，其他的人半真半假，一点真一点假，这样很复杂，各种的心态。那只有那个小女孩很单纯的心。这个是一个故事，一个人做的一个梦啊，在这样，但是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一个提醒？天国的特质，我们要有天国的特质，而这个天国的特质，正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是最像的最靠近的，不是完全，小孩子也不是完全，但是呢是最靠近的。比起我们在你的一生人当中的你的 passage of life、啊、你的这个人生的里面等最靠近天堂的最像天堂的那个的特质的那一个年龄，门徒竟然拒绝，门徒竟然责备，门徒竟然成为一个绊脚石挡在那边，耶稣很生气了，因为他把整个信仰带偏了带歪了，给人家误会了误解了对耶稣 的认识，以为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件事情让耶稣非常生气的是，两件事的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就是自以为是，然后呢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把人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同样的，大家都变成了瞎子领瞎子。所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你们瞎子领瞎子，因为你们自己都看不清楚，结果你把别人都带偏了啊！所以门徒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带偏了，也是瞎子领瞎子了。所以耶稣很生气。啊，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耶稣在往耶路撒冷，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因为将要发生，这一次上到耶路撒冷之后，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这个最后一周的事情啊，就是耶稣会被卖、受害，然后呢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所以在这段时期啊，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耶稣传道的最后的时期，他正前往耶路撒冷。而途中耶稣有三次这样提到关于预言的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所以是很严肃的啊，很重大的啊，重要的是讲几遍，讲三遍，对不对？所以耶稣三次预言了自己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啊。而就在这个时候啊，大概门徒也听到津津有味啊，当然门徒的领受是另外一件事，又是一个误会。他们以为耶稣要进这一次进耶路撒冷呢，要干大事啊！啊，耶稣所讲的这一切啊，可能都是比喻啊，因为耶稣常讲比喻嘛，对不对？哇，他将要在那里呢，受到啊这些长老、祭司们的啊逼迫迫害，以为是啊有革命啊，要斗争啊，一定会有那种的 confrontation， 一个冲突了哈。他以为他们以为是这样子，而至终呢，耶稣说，他三天后复活，大概就是指说他会掌权了哈。所以他们就门徒就开始怎么样，正在争论谁坐右边，谁坐左边，对不对？雅各和约翰和雅各，甚至还触动他们的妈妈哈，帮他说话啊，耶稣啊，当你掌权的时候，让我两个孩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你看，其他的门徒听了之后也很生气，你们讲了我们心中的话，我们不敢问不敢讲的，你拉叫你妈妈来讲啊，所以他们都很生气，大家都一样，大家都要抢位置，都要先啊，还没有成就，还没有什么都还没有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所谓的啊分那个啊，不好讲，分猪肉啊，这开始分那个的奖啊，那个分奖啊，分那个 reward， 所以他们真的完全误会了，所以他们的了解是地上的大事，所以他们觉得是做大事，所以这一个行程很重要很严肃，大家朝向耶路撒冷，大家的情绪都哇很紧张啊，又很兴奋又很紧张哇，然后呢耶稣要得胜，要因为复活嘛，要得胜，是一种得胜，所以大概是只做得胜了，然后很激烈的争啊战啊的战争，因为会被逼迫，会死，会甚至会有人死，会死，然后呢三天复活哇，所以很紧张。这个时候有人把孩子带来，要耶稣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其实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出现，门徒觉得不是时候的时候啊，不对，地点不对，不是时候的时候， wrong time wrong place 啊，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候，你来讲，而提起这个事情是最小的事情啊，所以为耶稣啊，为孩子祝福，这是小事情，他轻看了小孩子，所以当人带着人们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希望耶稣为他们的孩子祝福的时候，这个在当时的文化是很常做的做法，只是门徒自以为是，他们觉得这是小事，是打扰，是干扰，所以也门徒试图去阻止，所以门徒的自以为是所带来的误导性说明了一点，门徒忽略了这个儿童的重要性，其实儿童很重要，儿童是未来的领袖，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啊，是非常重要的，儿童事工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有一个国家他知道儿童是很重要，所以他阻止儿童进教会啊，18岁以下的不准进教会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呢，就说明18岁以下啊，这些孩子都是很非常的重要啊，所以门徒责骂带孩子来的人，因为觉得孩子在当时的社会啊，没有什么地位啊，那这是在地位上还没有踏入社会嘛，所以没有啊，算不了什么。所以儿童们啊，这是老和少啊，都可能归一类啊，老少就是一个弱势的群体啊，地位低下。不知得这个时候耶稣关注这样的事，所以这种不经意的这种的被拒绝，这个孩子若他体会到被拒绝，小小的心灵就遭受到拒绝的时候，会构成他将来可大可小的一种反感，对信仰的反感，对耶稣的一个反感，然后他的记忆能够记到，那我小时候爸爸把我带到耶稣面前，却被这些的门徒赶被责备被骂，他心里面怎么样，原来耶稣是这样的，他会产生一种反感，对不对？这个是很大的误解，这完全跟主耶稣的心意是违背的，是相违背，所以门徒对神的国度的误解违背了耶稣基督教导的核心，就是神的国是向所有的人开放，尤其是那一些在社会中被忽略的群体啊，被忽略的最后的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啊，这所以圣经有称什么，这个福音也被称为什么，穷人的福音，福音是给穷人的吗？ 不是啊，福音是给所有的人。但是为什么称福音是穷人的福音呢？因为穷人，他们被忽略的人，他们会比较啊，就是看到自己的需要。而那些很富足的，他们在社会上很成功的，会给他们误以为他们没有需要，会误以为他们不需要救主，不需要神，这不需要神。你看我样样都行，我还需要神做什么？有一个哲学家，很骄傲的哲学家，他说：“若是有神，不是我，那怎么可以？”明白了吗？若是有神，但是却不是我，怎么可以呢？意思说他自己是神。若是有神，我自己就是那个神，非常的骄傲啊！所以他们不自，他们很成功，他们很富足，他们什么都有。所以耶稣说，财主进天国不是不可能，是好像骆驼进针眼，针的眼一样。然后接下来一句话，在人在说啊，在人不可能，在神无所不能，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财主真的要进天国的话，他就要预备心，神要把他打成能够穿过针孔的那样谦卑，那样的把自己微小，把自己渺小，不要以为自己很伟大，所以要渺小，要看到自己的缺乏，要看到自己的软弱，要看到自己的需要，所以才会谦卑下来，才会觉悟到我需要救主。而穷人呢，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了嘛，什么都没有了嘛，对不对？他们就比较容易谦卑下来，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啊，就是认清自己的无助啊，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大家都是无助的。但是有钱人他们会被财物、财宝、权势、成功、名誉、地位蒙蔽了，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你在天国面前，你也是无助的，因为你不能靠这些进天国，所以你是无助的。你不可以靠这些得永生的，你是无助的。有这一些东西，你以为蒙蔽你的这一些东西，一件你都带不走的。而穷人呢，就是没有这一些，所以他很清楚的看到自己是无助的。哎，偏偏就是这样子，他们就得到了。所以在钱的边，在乎的边，在钱。那些以为自己很厉害的，却在救恩的事情上落后了，丢失了。所以穷人的福音啊，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至九节，所以耶稣来就是什么，在穷人的当中，在瞎眼的当中，在瘸腿的当中，在病人的当中，在罪人的当中，在税吏的当中，耶稣也被称为罪人的朋友，就在他们当中比较多，比较长，因为这些人都靠近耶稣。当然，耶稣也到尼哥，也跟尼哥底母谈到，也被邀请到税吏的家去，啊，也被啊撒该来接待。有钱人，耶稣也去，因为耶稣也爱他们，因为福音也是给他们的，只是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而已啊。好，所以小子啊，在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有小子，小子不是指小孩子。但是小孩子是在小子的范畴的里面，明白吗？小子不是指小孩子，但是小孩子是在小子的这个的范围里面啊。所以小子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意义，自己的价值。在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哇，很戏剧化的描写，对不对？大磨石，你懂什么大磨石吗？磨石还有分大的哈，大的是什么？人推不动的。大的磨石就是要用骡、用马、用牛、用马力、牛力，用那骡或者驴子的力才能够推得动的。这个在磨啊，所以就套在这个牛或者那个马或者那骡。啊，骡就是驴和马的配种啊，就是骡啊，然后那个或者那个驴啊，穿的他们就直接这样子一直走，那前面呢，通常是挂 挂一个竹子啊，然后前面有一块肉或者草啊，他就一直追着那个草啊，追着草，然后一直的团团转啊，一直转，然后推那个魔。耶稣说什么？把这个大魔是拴在那个人的颈下，那个人啊，那个欺负小子的，使小子跌倒了，然后丢在海里面，石沉大海，让他永远不能够浮上来。哇！耶稣讲，竟然讲到这样了，也是很生气啊。这样的话也显示出耶稣很生气，但是这个是一个的论述，是一个 statement 啊，不是一个 incident 啊，不是一个事件。这是一个论述，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一个事件啊，是事件啊，那个真的耶稣很生气的一个的事件啊，这个只是一个说法，一个很生气的说法，一个形容。所以耶稣很看重小子，若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子，这个小子是谁？是我们的弱势群体。什么是弱势群体？穷人、病人、老人、小孩，有点智商有点弱的啊，行动身体有点不健全的，他这些都是弱势群体，或者说关系上破裂的孤儿寡妇，家庭不幸的，事业的，这些都是小子的范围里面。在人的眼中，在人的标准，这些不是成功的人啊，这些都是辛苦人啊，这是小子。而倘若让这些人的当中的一个跌倒的话，无论你地位多高，在教会的地位多高，耶稣说巴不得把那个大魔石拴在你的颈上丢在啊，把你丢海就够了吗？但是耶稣却说把大魔石拴在你的颈上才丢，不要立刻丢。你可以看到耶稣那种的痛恨啊，那种的生气啊的一种的说法哈。然后在啊马太福音10:42，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啊小子里的一个喝，这个人不能不得奖赏。所以你坐在小子身上的得的奖赏也很大，神也会啊，主也会赐福给你，会奖赏你你所做的。你怎么样对待小子，是带来的结果是审判还是奖赏，有关联，有关系的，有关系的。你怎么看待人？你怎么看待小子？你怎么看待有需要的人？跟你是否获奖赏，是否受责备？有关系的。14，这就为什么啊？耶稣这么生气，就这里就讲了啊。14说，耶稣看见就很生气，很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你把天国正是这样的人拒于门外。”这些人是最配，这不是配的啊，这最适合的哈，不是他们有什么资格配不配，但是耶稣愿意为他们死，所以他们都可以。他们天国的特质就是这样的人，你却把天国最靠近天国特质的人拒于门外。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这个指什么？指像孩子一样单纯、信靠、谦卑的人。在马太福音八福那边讲到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必得见神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与神面对面，而能够存活。罪人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根本就不能够存活啊，在神面前。所以啊，当以赛亚先知啊，见到那个基路伯的时候，跟就是与神面对面，哎呀，就开始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因为我生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意思是说，我也是不洁净的，我是个罪人。当彼得觉悟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是基督的时候，主啊，退我，我 我是个罪人，会这样的，因为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在神的圣洁的光下还能够生存，而但是清心的人却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单纯的人。所以在天国里面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不是你有多聪明，不讲究的不是你有多本事，因为你的本事再本事也本事不了，不过神，对不对？你再本事，你再聪明也聪明不过神。但是呢，在天国所讲究的是单纯。我们比的不是比什么，是比单纯，谁更单纯？当然我们不用比啊，我只是一个说法，一个比喻啊。没有不需要攀比什么，但是真的比的话，不是比有，而是比谁更没有，谁更单纯啊！所以耶稣说撇下一切，所以不是比有时候做什么，是比我们你能够撇下多少，你能够放下多少。所以天国单纯的特质，15节14-15啊，所以十五节前面说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哇，非常严重，断不能进去。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救恩的问题啊，不可以开玩笑的哈。所以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意思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的确，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认罪啊。所以门徒的行为呢，是在拦阻、阻挡那些最能够体现神国特质的人，就是孩子啊，来靠近耶稣。所以是真的是假厉害了哈，真的是自作主张啊！这些门徒以为自己做得很对，所以耶稣很生气，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你很难叫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悔改，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啊，所以你很难叫法利赛人悔改。他们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自以为是，所以就不会认罪。一个人自以为是的人怎么会认罪呢？所以门徒若不改变，若不悔改，真的是我不晓得哈。按照耶稣说，断不能进去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这种行为呢，与耶稣所宣扬的包容、接纳背道而驰，触动了耶稣的情绪，触动了。爱之深啊，恨之切啊，所以耶稣最爱的，但是他们却拦阻了，所以很切啊，恨之切啊，是很心痛，所以耶稣恼怒了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耶稣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要遭受逼迫？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第三天复活？为什么？岂不是要让这些人能够单纯的人进天国吗？而现在你竟然拦阻他们，那耶稣的死有什么意义呢？这样都白费了，不用死了，不需要了，这一切都不需要了。所以门徒所做的背道而驰。有一个例子啊，这也是很现实的，很真实的啊。雅各，这位雅各不是使徒雅各哈，这位雅各是长老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因为使徒雅各已经殉道了。而在当时的初期教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雅各书2章1-4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边。没有意思啊，脚凳的边啊，脚凳边就是你只配帮我怎么样洗脚啊，因为坐在脚凳边的就是要只是服侍啊那些人，那些要帮那些臭脚来洗啊。这服侍他的脚啊，帮他们洗啊，是佣人的地位啊，那种奴仆的地位啊。所以 所以来聚会的时候，竟然有人变成在神的国，在神里，我们这边自由的啊，自由的人，却有人就变成奴隶啊，奴仆，变成不自由，这是倒车啊。好，所以你就坐在我的脚凳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这个是那种的心态，跟门徒当日阻止人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心态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心态没有改变的话，就会反映在我们的侍奉里头，反映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头，再反映在我们对待弟兄姐妹、对待自己大小眼，有偏，有势利眼，变得世俗化。这个就是当时的教会的一个情景。倘若耶稣在当场的话，耶稣会怎么做？我想耶稣会像当那一天恼怒门徒的，同样的会恼怒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你们怎么会做这，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岂不知我的福音也被称为穷人的福音吗？岂不知我也被称为罪人的朋友吗？不是称为富人的朋友，福音不是称为有钱人的福音。虽然有钱人需要福音，虽然富人也需要，耶稣也是富人的，就是也是救他们，也是他们的救主，但是耶稣被称为罪人的朋友。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耶稣若亲临现场，亲历现场，他会如何？我们要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然后呢，从今以后怎么样改变我看待人，怎么样改变我看待我们当中的小子，不只是我们当中的小子，也包括了社会中的小子，我们怎么看待他们？耶稣是走到他们的当中，去到罪人的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耶稣生气，是因为门徒阻止小孩子到他面前，表现出对天国特质和耶稣使命的误解，他们完全误解了天国的特质。所以难道在天堂里面还有分369吗？你们知道国内在这个中国的社会里面有对那一些追求那种什么势利眼啊，那种他们把人看成369等啊，有些人是什么高等，有些人低等啊，把人分门别类啊，不是，在天堂没有，在天堂里面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大家都是同等的，甚至耶稣基督愿意在我们的当中被称为长子，我们跟我们称兄道弟。什么叫做什么位分？没有，耶稣说，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父啊，母亲，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天国属于那些像小孩子一样单纯信靠的人。当然不是单单指小孩子啊，是像小孩子啊，包括小孩子。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以包容和谦卑的心来迎接每一个的人，对待每一个人，同时以单纯的信心进入神的国。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的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所要我们看见的，你的话语中的奇妙，来更新我们，苏醒我们，洁净我们。主啊，我们好叫我们都能够合你的心意，求主你继续的来陶造我们，塑造我们，直到我们心你心满意足为止，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成为你手中的一个见证，能够见证你的荣耀，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认识到，看到天国的特质，认识到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成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